您现在收听的是法学教授的插画群组。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东海湖。
我是翔教授。
嘿、hey, 我是水豹。
我是小肖。
耶、yeah, 欢迎小肖。
欢迎小肖。
耶、yeah, 黑熊学院执行长。
黑熊学院执行长。
没有，现在更正一下，现在我们今年有点职务异动，我现在是那个是那个他们的首席顾问这样子。
好，首席顾问、oh, OK,
首席顾问。
对对。
不是顾门口这样。
不是顾门口。
在进入正题之前，今天来小秀一定是世界大事，先提醒一下，我们讲金门，讲灰色威胁，讲到底会不会打起来，然后最后我们会回顾一下到底普丁、俄罗斯、伊朗。好，我们这集非常丰富、但是这次之前我要先问小秀，那黑熊的那个、那些商品很不错耶。对啊，你们后来有什么计划，然后现在大家的反应如何？
因为我们是觉得说，除了这个教育训练的部分以外啦，但对大家来讲，一些防灾避难的相关的物资准备上面，其实也是很重要。
对，
那但在市面上，这样已经也有一些本来就有在贩售的部分，好，所以鼓励大家去买。那我们只是说，我们自己也认为说，我们也可以跟台湾的厂商协力合作，然后对，然后。建立起等于属于台湾的这个民防的国家队，好，然后提供相关的设备，好，或者说相关的物资。那像我们目前几个主打的东西，其实都卖的还不错，好像比如说像那个黑熊的必备包，哈，那必备就是你要如果你要准备那个急难包的时候，一些基本的物资的组合，
对，什么滤水器，
那另外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滤水器，好，那个滤水器。那这个尤其是特别要介绍这个滤水器，它本身是台湾的一个魔镜，这家公司是台湾的公司。
哦，是啊、哦、
它是、哦、对台湾的公司，而且是自主的技术。
OK。
它那个技术是技术，那个创办人是本身是台湾的一个就是这方面的这个材料方面的那个博士啊。
就这样、哦、这样吸它就会自动滤掉。很厉害，而且那个跟我。
而且它做到就是基本上我们叫做纳米级，就病毒级啊。它基本上可以滤掉、
哦。
对对对对，它的这个部分就是它，你看它虽然是小小一个头啊，它可以滤，它是用所谓我们说重力式啊，就是它的大小是刚好跟你的保特瓶的那个口一样。所以你可以旋上去、旋上去之后你那个水就倒过来，它经过它的那个滤过滤的物滤芯之后，就会变成可饮用的水。
Okay. 对， okay.
大概它的一次买这个头大概可以滤到1000公升。
哦，那不错啊，很厉害、欸，
1000公升，
很厉害，
对对对，很厉害很厉害，而且是台湾自主科技，而且拿到专利，包括国内外的专利。
欸 okay. 这比 Brita 还厉害、
欸、，Brita 它
而且你市面上有
没办法做到这样。
对，而且市面上如果你买国外的有类似的，这样有的叫做生命吸管，
有我有看过，对对
对，还有重力式的，好像它这样子，好只要倒过来，那就可以用重力式就过滤的。
哎、欸，那这样尿液可以吗？
我们据说是可以，但、
哦、真的、哦，
对，但我们自己实验里面我们有用过咖啡，好像我们的同仁说咖啡也可以，
咖啡可以哦。
可以滤
这么厉害，
这是还是有咖啡的，可能还是有点咖啡的味道，但是它就会真的是水。
哎、欸，可是这个先不要讲了防灾，因为刚刚我们最近
贵不贵？
还好哎、欸，我觉得那个没有贵。
这个就要讲它更厉害的一点哈。你市售的我刚刚讲的这几种哈，你在市面上可以找的，一般的价格定价大概在台币1000到1500之间。
嗯，
但是呢，这个厂商在国内在台湾给台湾的价格。要我给我们的价格是最优惠的，是不到500块，490、
啊，很便宜耶！
赶快去买一下。
有啊有啊，我那时候就是一直心动。然后我这里有两个，就是说其实不止防灾，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朋友，他们是
其实你登山，我一些朋友
对登
山，他们说这个方面用得到，他说这个很。
不止登山啊，因为我们最近有一个朋友，他是中华队的物理治疗师。然后、
哦、那个
那没有中华队伍里的他们最近要去印度比赛，然后他说去印度、印度比赛是全
去到别的地方，环境条件你比较会不放心的，
对对，说 去印度比赛有一个对全世界最严苛的挑战，就是
水，
因为其实不是他们水脏，是我们的抵抗力太弱。我们的抵抗力
是这个意思吗？
是这个意思，是这个意思。他们那边因为我们的这个啊，对，尤其对那种顶尖选手，他只要一点点那样子，搞不好刷牙去碰到那个
肠胃比较弱一点，
肠胃会比较弱一点。
至少我知道他很清楚，是至少他那个过滤细菌那些都是没问题。
蛮
这个没
蛮赞。哎，各位听众不要误会，我们有业配，因为我们自己都没有折扣嘛。但是我这边有一个建议啦，就是说像对我们这种很就是看的眼花缭乱，你就干脆有那种package ABC， 然后一个就一包，对，一个就一包。因为我自己去日本，我前阵子去日本就是去那个他们的五金行，他们其实非常实啊，专用的那个必备包，它就是一个套组在那边。
有，我们其实也有，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熊必备包，就是这样。
哦、okay,
就是这些，然后里面有各种各样，包括从你的什么隔热毯啊，医疗简易的医疗的装备啊，设备啊，然后包括这个
收音机
钱啊等等都有。嗯，说对，所以他们的组合，我们收音机另外，但是其他的都有，很多的东西都有。对，
还有那个非常实的，那个我们之前看那个
非常实，我们目前我们有自己的黑熊干粮。那好，那我们正在跟
黑熊干是真的熊干吗？
不是，就是其实国军有吃过那个饼干的
啊。
我想说黑熊干吓死人，
饼干黑熊饼干。那我们那个饼干是其实跟同一家厂商
啊。OK，
但对对对，但是呢，我们觉得我们自己试起来觉得应该会比军队东。味道相同，但是比较好吃一点。
OK， 我是在讲说那个日本，因为之前我们在 review 的时候，在跟小
肖那种
小肖那个日本那个非常食，还有面包，还有咖喱。对啊，
有我们未来可能陆陆续续会跟这些合作推出类似的东西。
OK，
对，大概是这样。对，
因为我自己的急难包过去在。末日求生的时候，只有那个吃鸡的香鸡饭，就都是素的
啊，对，
都是素的，是不难吃的。
日本的类似我们这种香鸡饭的东西其实比我们的做的好，因为我们也试吃过一些外国产品日本那个饭可以做到做出饭团，我觉得那个
真的
好
厉害哦。
对对对，而且各种口味包括尾鱼口味什么什么梅干口味真的很好吃。对啊，我们朋友有拿来试，我们都会试吃。
你们就拍个试那个什么 YouTube 的影片，现在不能开箱影片。
对，可能他们未来
叫那个酷的梦来开箱。
对啊，对啊，对啊，叫沈波阳开始试吃。
其实我对那个上次鸣笛有提到那个。他可以用手动发电的那个广播的那个，
对，
那个听起来还不错，
对，那个还不错，
还不错，对，还不错，
那个贵吗？
那不贵啊，
现在大概1000块以下就
真的吗？对，那还不贵，对。好了，我们再讲，对。我们再讲下去变成黑熊业配节目，本节目没有折扣码，是没有作业，
强调一下，
我们连试吃都没有。
是民防的，对啊
，不是国防，因为大家还搞不清楚到底是国防还是民防这样。
没有，应该在广义来讲，你的防卫任务中本来就要包括民防，
对，
又包括民防，因为民众在战争中，或者是灾害中，民众的自救或者民众先能保全自己很重要，存活是很重要一件事情。好，那所以这件事情我们才会把它列在这里面。那你整体防卫中。不是一步到位就直接去拿枪啊，或者是飞机大炮上去了。可是你在面对战争，有可能在为我们看现在乌克兰战争的形势，可以看到战争有可能长期化的情形下，你如何维持这个社会的继续回复在战争中的损坏，甚至继续正常生活，非常重要。
对，其实不要再讲说什么这是什么私人部队什么，才不是嘞。对啊，
我觉得这个就太浅了啦，我必须这样讲，太浅了啦。那你动不动一下就是部队，你社会的结构不能稳定或甚至持续发展，那其实是很困难的。其实你可以看到，包括这次乌克兰的成功，以及乌克兰接下来所面临的挑战，其实都是这些。
没错，
好，反而不是你，只是你不只单纯只是你前线的问题。
没错， 包括这是日本大地震也是那么严峻的环境下，其实
对
大家的组织然后物质的供给，
考验的是整个社会的韧性啦，承受灾害，承受战争的能力。好，这个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个最基本的，看起来最不分析的，可是问题这个是最重要的。
对啊，嗯啊，但找小肖来就是要讲大事啊。我们这有两个部分，如果可以聊到的话，一个是世界大，第二个就是我们要不要打起来，就是讲金门事件。
嗯，是，
对啊。
金门的部分，其实坦白说，在台湾去年我帮一个国际的的这个 NGO 组织做这个风险评估，台海的风险评估的时候，其实我就有谈到哈，就是说台湾可能接下来可能面临一个风险评估，除了所谓战争的部分以外，其实最可能遇到的就是这种灰色领域或非正规的
冲突，对，灰色冲突
，对，灰色冲突，我们称为基本上这叫我们叫 gray zone conflict， 就是灰色领域冲突吧。好，那这个部分其实所谓灰色领域的意思，就是在极端状况是战争嘛，然后另外一侧是和平嘛，因为我们过去我们的很单纯的把它想成单极非黑即白，不是和平就是战争，然而实际上的状况是，其实在这两个之间有一个灰色领域，
对，
就是朝向冲突升温到高，其实它是一个类似像我们一个光谱的一个序列。从最和平和谐稳定到和平互不隶属互不干扰，到慢慢就开始会变成进入灰色领域冲突里面。好，就比如说像这些包括海事冲突啦，好，那纠纷啦，于是纠纷到最后是当主权上面的争议啦，好，越界的问题，然后慢慢在进入上所谓的低档冲突，然后全面军事爆发等等，这样这是一个这样的光谱。而灰色领域切的这一块，就是从你双方对于这个对于那个，比如说领海、领空或边界的纠纷，一路到这个
执法权
啊，这里面包括执法权的冲突，好，包括这种民事之间冲突，比如说海上碰撞，好，这种的冲突。
对，海上碰撞，我们讲对，今天先不讲别的，其实今天这个事情不是第一次了。尖阁群岛、钓鱼台、南海，
对，而且
是不是中国已经很熟悉这一套了？
对，因为中国绝大力发展这一块，哈，因为他们大家应该有听过一个名词叫超限战。超限战的意思就是我不按照这个既有的秩序法度，超越这一切的规则，然后任何所有可以为我所用，都可以作为战争或冲突的手段，
就是如不管多小人都可以。
都可以，而且它基本上更重要的是，它透过这种蚕食鲸吞、不切香肠的方式，不断逼近你的底线，
嗯哼，
然后逼迫你承认，逼迫你逐步的如何趋近它的生索的要求，让你逐步去习惯所谓的新常态，将这样的事态常态化。
OK。那你可不可以白话讲一点？我们先不要讲我们自己状况，就跟
我们举个例子啊，哈，比如说我们常听的中线这件事情，
对，
然后就是以前经过七十多年来的台海之间的这个还有国际之间的博弈，但默契，大家有一个所谓海峡中线，海峡中线其实不是国界哦，它不是国界，也不是国际法上的那个边界，
都不是，
事实上是一个，与其说是一个边界，不如说是一个双方基于多年来的一个互相的默契。什么默契呢？就是台湾这方面呢许诺呢，哈，默认呢不跨过这条中线进行这个争议性的武装行动。
对，
反过来中国不跨过这条线到这条线的东侧进行军事行动。
对，
然后使这个地方去一个缓冲带，
变成一个中立区，
对，一个和平，维持一个和平的现状。但要怎么打破这个东西？就是我否认既有的这个现状，重新创造一个现状，哎，中线不存在。那我一开始怎么样？先是逼近中线，哎，你没有反应，或者是没有有效防应，那我再来就是踩到这个中线，你再没有反应，你就跨过中线。
嗯，
那你为了避免冲突的急剧升高，你又必须要容忍它的话，以后中线就不存在，而且我就越来越靠近你，越来越靠近你。中线距离台湾的距离，离我们传统领海其实还有一段距离。
对，
那么如果它不断的跨过的话，是不是到了边界你才要行动？
对啊，对啊。
对，就这个问题。那边界大概是相当差不多12海里，差不多是22公里左右嘛。
对，但、我们讲临海接线24海里好了，临接线如果以那个联合国海
岸公园、
对，24海里。
大概是40
快40，对。
快40公里 ,OK。
对。
好 ,40 公里。那我如果我在41公里外呢？
对啊。
你要不要反应？他就是就不断的创造这种那个这种压迫，然后让你习惯。你如果不动作，当然你就会习惯这个东西。好，那时候这个就叫灰色领域作战。因为你想看台湾海峡的海峡宽度是平均宽度是200公里。
对。
原本你们中间以中线来划分，双方各有100嘛，两侧各有100公里的距离。你像慢慢慢慢压缩你的距离，你的是在40公里。而且你要说以现代武器啊，或现代的那个反应速度来讲，其实你40公里的反应
完全没有办法。完全
几乎没有办法，因为过去我们有一种说法，就是台海300秒，
哈，对啊，
三百秒就是五分钟，你有五分钟的反应时间，就是说从中国的内陆发射火箭也好，或越界开始攻击也好，大概有五分钟的反应时间。如果以高度的飞机呀，好，超音速飞机，有五分钟的反应时间。但是如果你当你压缩到40，你刚刚讲的100公里，甚至40公里的时候，你连一分钟都没有。
我讲白话一点，就是从 M503 开始。他沿着中线飞，我们以为他是民航机，突然他往东飞，
有可能有可能会往东飞，好，或者说他甚至说他就拒绝提供识别码，
对，
把识别码关掉，那你要不要反应？
对，然后他往东偏一点点进来，然后如果你没有反应，他下次我就要再继续飞，
对，
然后我们就变成说，也就是说他就是
这样压缩你的空防空间，
也就是他仗着就是说。我们不敢升高层冲突，
对对对，
但是不敢
说你因为你产生犹豫，这其实利用你的模糊，你的犹豫决策的犹豫。
其实不要讲航线的问题，这个东西在佩洛西来台湾的那个时候就玩过一次了。
对对对，
他的飞弹是直接越过我们领空，然后掉到公海里面去。
对，但是
甚至掉到日本的领海。
那当然就是为什么日本就会反应，就会去抗议嘛。哦，那这个不管你用什么方式，你要有所反应。如果没有反应的结果，就是说 OK， 你默认了，所以我以后就继续下一个有1-9-2啊。
也就是说，这个是其实
他飞过领空，我们好像没有什么反应呢、啊。
没有，但是那个
飞过领空是这样。坦白说，严格来说，他其实不是飞过领空，他是有试射的飞弹中有打进领海，这个比较危险。
对啦，它的弱点。
理论上来讲，它并没有进入领空。为什么？因为它使用的是弹道飞弹。
嗯，
弹道飞弹基本上，弹道飞弹的特征是它会先进入太空，进入太空后，它不属于领空的范围。
嗯，
我们国际间都是以那个卡门线从地表向上延伸100公里，叫卡门线。超100公里以下，这个叫领空。所以在这个飞行物如果是在这个100公里以下领空，理论上来讲应该要有所反应。好，我们先不讲技术上做不做得到。坦白说能做得到国家也没有很多。
这个就跟上次那个国家级警报一样。然后大家都说你又没有掉下来。可是其实国防部立场是说他偏。
这个是他轨道偏离进入了这个领空。而且坦白说他的高度没有。坦白说他的高度没有。他是500。
它是解算落点有可能落在离海，
有可能会落在中间。如果任何偏离，
这边就拉回来小肖讲的，它只要一偏离40秒，然后你国防部发了被骂，被骂以后反而对方就是说我是帮那个美国人发射卫星，你们那么紧张干什么？可是到最后就是有点像狼来了。
对，坦白说上次那个有点罗生门，有人就怀疑说他是故意射偏的。
对啊，对啊，对啊，
嗯，
对。因为原本他之前公告的路径跟实际上的飞行路径是不同的。从技术的角度来讲，那是国防部有发布，某种程度来讲你要欣慰。为什么？表示你知道他有偏离
啊。对，这边我就帮你解释。我们记得上次有讲，还是我自己发文讲，其实上次大家要看门道是这样，发射后30几秒，我们的
二
三大佛就已经解算他可能会落在那边。其实这一点应该是有吓到中国那边。
对，那么我们速度很快。解散速度非常快，
但是
因为它整个飞行路径的时间从那个什么那个四川的那个西昌发射场发射到落海的原本预估的时间大概是十几分钟，大概有十几分钟，但我们在它发射第38秒的时候左右的时候，它就那个偏离后38秒的时候，它就
立刻解算说 对，我们就自动发动，
那表示它的解算速度很快，就是表示你有这种非常非常好的那个侦测和解算能力啊。如果以门道来讲，其实某种程度技术专家的角度来讲会觉得你应该感到欣慰，可是他坦白说那一次的飞行路径其实也没有进入零，
对，他没有，他也是在卡门线外面，对对对
对对，卡门线外面
啊。我们拉回来就是灰色作战
是类似比较值得争议的，比较紧张的是他后来落点中有一些是进入领海哦，他不是说中线而已，他直接就进入你的二四里的海领海的部分。
那我这就是其实要讲说他其实很划算，我偏了，然后我就说我技术不行嘛，谁叫你们要限制我晶片？
对对对。
然后我如果第三节
掉到
台南的外海，然后砸了一艘渔船，请问中华民国台湾要如何反应？这他就是出题给我们了。
对，没错，他其实就是在测试底线了。我们说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叫做极限压力测试啊。
嗯，
好，看你的极限压力到底在哪里，你的反应。反应的最后你忍无可忍的红线在哪里、哦、那除了这个刚刚讲的空中的部分，就是另外在最近发生的基本就海上，它就利用海事规则、海事冲突、哦、或者说或领海执法权的问题来制造这个部分、哦、那刚刚为什么会提到说光民事上也有可能，原因是不要忘的是中国有一支号称第三海军的海上民兵部队、
哦、
庞大海上民兵部队，
对对对对，
它都是利用这个来做冲突的前驱啊，
对，
他后面再跟着他们的第二海军海警，好、哦，再还是他的海军，好、哦，所以他是有个层次。
这个不是第一次，菲律宾也是这样子，对不对？
对，他其实这近年来，特别是在去年，他就在去年到今年年初，他就在南海对菲律宾进行什么测试嘛？
就是我说民船，然后你菲律宾要登船解说我们都是渔民，可是其实他们都是有民兵身份，
嗯、
然后中国海警船就跑过来说，你菲律宾你为什么要拦我们的人，然后这里是我的领海，我有权执法。
对，你如果看按照去年所发生的事情来看，又有非常大的相似处。他们最早是因为他们去拦截说那个，
你说那个
菲律宾
他们是
海警船，
对，菲律宾海警船，
中
国，中
国，
对，
就中菲律宾的海警船本来是要进行补给，中国的民船去撞他，
对，
那引发他执法权，那执法权后，他后面的海警船就来，他开始跟海警船对射，甚至他用军舰用雷射光，不是用炮，不是用飞弹，不是用火箭，而是用雷射光去照射，致盲性的雷射去干扰你的航行。
对，
这些都是这一系列就不断升级的，这个就是一个灰色领域冲突的部分。其实去年出现这个事情的时候，我们当时我为什么那时候跟这个另外一家。国外的那个 NGO 团体的时候做的评估里面就提醒说，台湾未来可能面对的最多的是这个，还不是你们所担心的一下子就马上全面战争爆发，而是这个是东西会越来越多，
那
这类的事情会越来越多。
他们这朝鲜战就是耍赖嘛？
对，那中国有另外一个名词啊，中国语境中叫做碰瓷啊。
啊、哦，就是我跳进来的怎样打我啊？我跳出来的怎样打我啊？我跳进来的打我、啊。
好像被车的啊，你撞到我了，赔钱赔钱，这样子，类似一样的道理。对，这个叫碰瓷战术啊，对他们来讲叫碰瓷战术。
但是这样子很棘手，我们大家回现实点，像金门那样子。听说我昨天是靠宝杰的节目了，听说整个金门，我金门现在还没有临海问题，因为我这边补充一个知识，因为我有做离岸风电，那个东海我应该有听到我报告，我们的临海基线是在马英九政府时候画，可是只有两个地方没有画。一个叫金门，一个叫马祖。
金门马祖，对，没错。
临海基线是24海里，临海是12海里。然后临海基线为什么金门马祖不能画？因为画的话就在厦门岛上面，
在隔壁。
然后因为，
所以我们是限制性水域和禁止水域。
对，我们所以就画了一个叫限制性水域。限制性水域听说也是两岸大家就彼此的默契，说里面我管哦，外面你管哦。
嗯，
听说这两天情势拉高，昨天是看宝杰节目，我不知道情势来源是不是真的，但是有可能也跟我推测一样，所有的海警船全部出动，沿着你限制性海域我维权。
嗯，
然后如果
应该不是海警船啦、啊，因为包括应该是包括动用所谓的这个
民船，
就是我们的海上民兵啦、啊，
铁壳船，我就是一堆，因为这不是第一次，因为以前 马祖也出现过，金美出现过，听说有一次是我们真的受不了，六零炮急发下去，
对，
大家才说哦，好了好了，就这样子停了。
没有，以前更早以前的时候，是台湾甚至那个马祖有直接开炮，用九零炮直接，
对对对对，就是
六零炮直接轰。
对，就是那时候就
是打船了、啊，打船船旁边了、啊，他们就赶快下的干。
然后五菱集团这样扫，但我现在问你，就是说今天不管谁对谁错，因为今天还在讲这个是另外一个，我们留给立法院去吵、嗯，到底是碰撞呢、嗯，还是先怎样？但是都有一个特征、嗯，现在就是包括我们的观光船被拦截，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嗯、那以后如果他现在说禁止水域是我们单方声称，其实这个是完全没有禁止水域的存在。
我可以先问一个问题吗？就是你现在在讲的是因还是果？就我们刚才讲说，他们如果做这么碰瓷啊，或者是不 OK 的，就故意越线测试的事情，所以我们的海巡反应是对的。然后对啊，所以我们的反应是对的，
只是没有录影而已。
对啊，那这个没有录影是故意还是
所以
是不是故意？
这个就是说，其实面对我到时候有朋友跟我讨论这次，我就说这个时候其实也是跟我们的沈立伟讨论的时候，我又跟他讲一句话，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考验是我们海巡。那这个海巡面对这件事情哈，其实就要加强两件，有两个变相，一个是你执法的细腻度，
嗯
嗯。
啊，另外一个就是你执法的贯彻度，
嗯，
你必须是坚决，但是你的执法必须非常的细腻，
嗯，
啊，就比如说像美国在执行类似海事行为的时候，海事的检查的时候，它会摄影，
对啊，
录影，对，而且它自动录影，啊，还有呢，比如说它在录影的时候，比如说从过去式实际上面会报这些什么时间我在什么位置来接什么。什么事情哈？那就我们的正当法律程序了。那甚至应该可以引进一些科技设备，比如说我在开始录影的时候，随立即进行标记它的 GPS 位置，
或者当时无人机就同时锁定。然后也就是说，今天这个东西面对超限战，就是我要更收证更完全、
更执法的纪律，因为他既然挑战你的执法权，你的那个 jurisdiction， 那你这个部分就必须要执行的更彻底，然后更细腻。所以我坦白说，某种我必须这么讲，好，必须容我直言，我其实认为我们的国防部长的回答是不 OK 的，是不及格的。
我知道啦，但是你刚才讲超限这样有一个前提，就是让海巡。嗯嗯，跟对海巡，就跟我们那时候在太平岛为什么把海军陆战队撤掉换成海巡、嗯、包括各位听众，我现在郑重声明、嗯、其实我们的海巡现在不管是日本的海上自卫日本的 Coast Guard、嗯、台湾的 Coast Guard、嗯、跟中国的 Coast Guard、嗯、其实现在都是准军事化、嗯、包括我们自己台湾，
对，双方都越来越都是
我们，
所以这个态势是不可避免的。
对，
但是在这个与此同时，一方面你的棒子要大，
对，
好，讲就简单一点，棒子要大，但是你的使用棒子技巧也要好，
就完全收正，就是我、
嗯、对，
就跟那时候那个我这样子拉回记忆的，那时候那个所谓的钓鱼台群岛或尖阁群岛争议的时候、
嗯、
日本海上的保安厅跟我们或跟中国在互呛的时候，双方都是完全录影、嗯、我喷你水炮也好还是怎样，我要冲撞也好，包括这次菲律宾为什么海警船在冲撞的时候完全把它录下来、
嗯、我举一个例子好了，好，这个例子比较不会讲那么敏感，相对来讲就是跟你的政治立场比较没有关系、嗯、但是这个是日本他们怎么执法的过程。他们有一次在安美大岛的外海地区呢，要检查他们叫不审船，就是国籍不明船只，就是北韩的渔船，
嗯哼，
北韩的渔船，然后他拒绝停航，然后甚至对方就开始拿 AK-47，他还渔民的居然有 AK-47 就对他们扫射，那日本就执法，就是他用他的海上保安厅，就用他的机炮，然后他那都是无人机炮，而且是他的那个瞄准的很好，可以打得很准，就用那个把那个船打就是打中，然后也造成死伤，然后把那个船打停，然后执法好。但日本就但他在从开始要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就自动录影。
嗯，
所以它有整个完完整整的执法过程，那里面是包括声音、影像，那个还有刚刚讲的那位置都会非常清楚。他比如说他开始用英语跟他广播，请什么人传什么停下来，然后我开始要发炮警告，他第一发先单发到连发，整个过程是清清楚楚。 所以包括对方，对，包括对方使用 AK-47 在扫射这件事都被录下来，所以你到时候一公布出来，你没话好讲啊。
我可不可以延伸这样讲？对于超限战这种无赖，例如说他宣称我们限制水域不存在，今天就算那个渔船有死伤，可是如果我们跟日本一样全程录下来，反而是证实这是一个非常坚强的证据，说我在这边有执法权，我拥有这边的海域的控制权利，是你没有办法否认的，而且我都是照我的法律去进行。
对，我只要是按照我自己的法律去做就好了，你不管你承不承认我的法律，北韩也不承认日本的法律啊。可是你当你这件事情公布到国际间的时候，国际海事规则，在国际海事规则的检视下说没有问题的时候，我跟你讲，大家不会站在你那边。
也就是说，今天超限战本来就是第一个，我先否认你的立场，我测试你的底线，我耍赖。那我们相对应的当然就是其实要更细腻。
那到底为什么这一次没有录音？
他们有讲四个人，一个人，
因为坦白说是这样子，一开始因为坦白说过去长期执法中，这个是他没有想象到。那过去以前我们坦白说，其实海巡这几年的执法的细腻度，我们必须持平的说进步的很大。但是坦白说，你还是防君子没有防到小人。过去因为特别是在金门、厦门，金门和马祖海域
太近了，太近，
彼此太近，而且坦白说，以前有一些默契，可是他现在就要打破默契，所以就再也不能跟他讲真情了。坦白说了，讲简单一点，
也就是说
必须要公事公办。
过去太近了，然后大家想说你不会这样搞我，
那我大家就啊好啦，我做个虚拟的动作啊，你就走就好了，不要闹。但是他现在就是开始你耍流氓，所以你就中招了。
我相对另外一个，这是前两年发生的在澎湖海域，他海沙船，我们也是造成，对，我没有开枪，对方造成伤，还是有冲撞，可是那一次就是所有证据完整保存，
完整保存，包括你看，好像台湾对付他们之前那个抽沙船
或
这种业界的船，以前哈，我们都是直接开罚单，就没有效果吧？他不怕嘛，反正你也无法执行嘛，海协会不那个海协会不会协助你？两岸司法那个这个执行的时候，说他不帮你嘛，对不对？就后来我们这边就通过把那个规则改变，就说
扣船，
我除了对还可以扣船，而且还可以被拍卖，
对，
作家拍卖，对不对？
对，
后他们就吓到，以后就不敢来。
但是我执法的时候就
执法的细腻度和就是我的贯彻度就很重要，两个，这个是贯彻度，彻底够彻底，你没关系，你来再多船我都给你拍卖掉。
所以在现在的冲突其实真的没有想象那么单纯，包括现在死了两个人，然后我们现在的态度好像是准备赔钱，可是对方就开始一口咬定说你为什么，
对，因为你赔钱他就说你有责任嘛，你知道其实他们类似的海上冲突南航也遇过，南航有没有赔钱？南航才不赔钱呢，
你自己来碰瓷的，对啊对啊
对啊，碰瓷。然后更厉害是他们之前闯入俄罗斯海域，那个还不是一种碰撞哦，俄罗斯的海岸巡防舰直接发射100多发炮弹，把整艘船击沉。
啊，对啊，
人都淹死，
那就不敢来了。
中国政府根本不敢出来讲话
啊。可是
我觉得老共的想法应该就是，反正海上也没划线嘛，对不对？你也我谅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事实说我是怎么样的，加上你又没录影，那故事我爱怎么编就怎么编。
他可以自己讲嘛，而且他主坦白说这个东西是出国转内销嘛，主要是在安抚他们，在挑动他们内部的民族情感情绪，又不是我才不管你台湾人怎么想。
而且现在是还可以让他赖清德很难看，
对，
领导人多爽啊。
这点呢，我就必须说，你知道当年这我们这个钓鱼台海域那边以前跟日本有海事冲突，常常会有海事冲突，
对啊，
那个时候应该我如果没记错是谢长廷当行政院长的时候，他就透过渔会渔业署，然后透过渔会补助民间的船，直接设那个什么 GPS 定位的那个定位器。所以有没有这个事情就很清楚嘛，
有没有越界？对
对对对，那你入渔去达到另外跟他日本谈的那个入渔权，就是我进去然后要付钱，
就是把事情谈清楚，然后我也有证据说我没有违反，但是这个是对文明人，但是
名人，对，所以我说意思说以这样的精神来看，就是我们在执法上是不是像我刚刚说的要有 GPS 定位，你要开始执行的时候就自动开始记录你的 GPS 的位置， 或者说你在执法的时候就开始要做这件事情。我觉得这也是保障我们的海巡弟兄，同时也显现我们的那个，就是我刚刚说的执法的细腻度。
我这件事我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说第一个是两岸执法太、嗯、我说金门跟马祖、嗯、因为我想到另外一件事情、嗯、金门跟马祖在疫情那时候是中国跟澳洲交恶的时候、嗯、金门跟马祖进口了非常大数量的龙虾还有红酒，
然后再转进去嘛，对啊，我知道，
对，变成说
对啊，产地洗产地啊，
也就是说也许是这边两边它有一个默契，也就是说中间的海上灰色交易太多了，然后两边的水井
又回到我刚刚讲的，就是说一样你的贯彻度，
对，
海上执法的贯彻度，你这个时候就不能有模糊空间。
那但是我们自己的海巡有压力啊，你如果今天去查这个东西，到时候回来我们的议员就质询，那哥干嘛找我们麻烦，我们是卖个龙虾而已、你要怎样。
所以就说嘛，你执法的这个细腻度和贯彻度很重要。像这种严重的极有可能会引发其他重大的争议的部分，你要执法，你好，你没有被抓到，因为我们的海域这么大。没有被抓到就算，但是你要一旦要执法的时候，你就非常的非常的细腻，也要非常的彻底。
嗯，所以被找到突破口，也就是说两边这样子反而被他以他的看法，他可能
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个灰色领域作战里面有一个要诀，就是对攻方来讲就是见缝插针
啊、
哦，见缝插针了。对，那所以其实对我们来讲。本来就是有这样的问题在，那你会说广大海域怎么执法？那不可以形成我们的压力，所以为什么会有像现在像包括美国，你看这一次谁出来讲话？美国的海巡，美国的 Coast Guard 的指挥官司令亲自出来说，对不对？他就说海事规则的维持啊，好，这个希望中国尊重这个海事规则的那个部分。
这是另外一个事情，我要请教你，因为这件事情在。昨天立法前天我就有警觉，是我们大家还在那边嘻嘻哈哈的时候，大家还在关心、我忘记我们前天的关系什么、反正现在
就两个女生打架
哦，对，两个女生打架对啊，
在之前是柬埔寨嘛，对不对？
对，还有那个柬埔寨，那时候很不寻常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国务卿出来讲话，然后我们就其实我那时候直觉很压抑，说啊，就于是纠纷为什么要动用到这么，也就是说这件事情其实隐含到有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国安危机，是为什么？这要请教小乔，为什么这两个没那么闲吧？
没有，其实基本上在这个所有推演的剧本中啊，其实几年如果没记错，最早在2017年的时候美国就有提起过这件事情，中国可能利用灰色领域冲突来制造两岸的紧张情势，进而有利于他的这个政治议程。
OK
好，那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其实中国说坦白啊，就是中国很清楚知道在短期内以军事实力他要能，其实他很清楚打台湾就是打美日，
对，
而他以他的真实的实力要在短期内能真正完全的排除美国及其盟国的干涉是有困难的，
或者我们讲白一点，打得赢他早就打了啦、
对，他知道打不赢，所以打不赢的时候，可是我又要讨便宜，或者说逐步的推动我的政治议程，
我的议程，
我就是
对我的意图。
那我对，那我就必须要绕过军事的部分，从外交，从这个，从各种各样的方法，包括灰色领域。
对，
所以当时的美国的兵棋推演中，或者说智库的兵推中，就有出现过这样的场景，而他发现原本既有的方式。好，美国包括美国好既有的方式和台湾自己的应对可能都会出现因为决策犹豫而造成重大误判，或者说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
好，我讲一个我的幻想，这两天没有出来，他们虽然人来的，然后血债血还，然后现在中国海警船包围整个金门外面、然后出去的船只全部要登船临检。然后我们面临登船临检，就是海巡出去，就海巡出去打不过人家，被弄成了，就海军今天一艘军舰开进去，解放军一艘军舰开进去，结果不小心谁按了什么东西，
对啊，就升船，就是擦枪走火，
那就正式变成一个没有回头路的冲突了嘛？
对，他就是他们担心的就是你说国际间担心的就是这样。 逐步升级到最后。
我觉得美国会那么在意哈，主要应该是，主要应该是他没有办法再承受第三场战争了。
嗯，
因为这个对他来讲非常不利、
啊。坦白说，就算乌克兰和那个中东都没有问题，对他来讲是不是能承受一场对于像中国这样体量的国家的战争？
嗯，
恐怕也都是大家都会都无论怎么，
我有不同的看法。这个战争承受根本不是问题，是今天、今年他们要选举。
对啊，对啊，一方面也是选举的关系了，
不是军力的问题。因为我这边要复习一下，就是说、现在在我们这边西太平洋有五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对，
正 right now 很主席。
对，所以他在军事应对上面他们是没问题的。可是，所以中国，
因为这对选举造成不利影响嘛，所以他有可能是在那个星火还没燎原前就要先扑灭了。
对，
没错，他没有发现过去以前的做法，就是大家所说的这个战略模糊，本身反而会遭受风险、因为他会利用这种你犹豫到底要不要动手这件事情，或什么时候才能反应的空窗期来进行军事冒险。所以他现在为什么都需要在这个可能的冲突区域前就是说先前那个就是说前置的部署这个这些兵力好、就是超前部署这些军力的目的就是避免你做幻想说哦可以利用这个时机来进行军事。
这也是政务官的意志啦。那这也是政务官意志，我们今年要选举没有任何一个军事指挥官说。
你讲的我们是拜登还是 Trump 那边。
都一样对。就是说你今天就算是那个真正的美国职业军人、他当然他有他的职责、但是他也知道上面是说赶快解决。因为如果你没有赶快解决横征四端的话，这个你背啊。
就大家后来发现大家现在发现就是这样，就是说你的威慑的前提是你必须让对方知道你的军事能力或者你的应对能力是有能确保一定击败他的。这个威慑才会有用。
对。
好。那再来就是说如果你的意志不会坚决，他觉得你意志不坚决，你有即使你有这个大国重心，但你要不要使用它有所犹豫的时候，那么就可能会创造一种他冒险的。
但是
他发现这战略模糊已经产生这个问题。
这个拉回来，这是美国这件事情里面是不是我们自己的决心被挑战了？因为看到现在、海巡就是国防部，然后政治人物其实对这个事情大家想要大事化无，小事化无。但是几乎那个 mindset 是错误。
坦白说这个做法是不对的，就是你反而不能退的，这个时候你反而不能退
的。反而要坚持说就他不管是不是我们撞的，
我的底线就是这边我执法。
我在执法、你一个三无窗支在那边跑来跑去，我就跟我们讲啊，你今天一个飙车仔去撞到警车，我们会去怪警车吗？
对啊。所以你的赔，我跟你讲，我认为说赔偿这件事情，我就是说可以要赔偿可以，但是坦白说，你的责任我一样要理清，就是这是违法行为，我没有什么，这没有什么好退让的。
那得这样讲起来，
我觉得不应该是赔偿，应该只能算是抚恤啊。
对，我跟你讨论一个韩国跟以色列的强硬态度。韩国尤其以色列就是跟你没有模糊空间的。我就是压霸、你敢动我就是压给你看。韩国最近也走向这个趋势，就是说无论是南亚海战等等，我只要碰到一条线我就是直接，我不讲道理。
但你就是不能让他也觉得你会示弱，你有觉得示弱他就会再得寸进尺。
那你这样
面对灰色领域作战一定只有这条路，没有其
他。那是看电影还是真的事件改编的？
黄元璋海战哦，
所以是有吗？
有，
我现在已经分不清楚了。
黄岩岛海战是根据史实，因为它就是
事件，
因为它就是变成说，
因为这也促成后来包括韩国的军事改革，
对，
还有包括它的应变机制改革都改变，所以它变成现在是怎么见敌必战，反正你敢打我，我就马上回击，一定回击。
就是我们这，
而且它是权力已经是下放到前线指挥官，
也就是说今天就是像以色列一样，我们讲的很亚吧、就是说我们今天。可能台湾是不是要重新思考一下，我们是不是太害怕会升高冲突，却忘记说你没有适时的表达你的立场，或者你对处理这件事情的态度，你反而一直被试探到没有，就 就跟那个他们一直飞越中线，我们不打一架下来，他不会停的。
你不要说打了，你至少你可不可以用火控雷达瞄准他一下？
或者我们今天就是逼你，我今天两台无人机或战斗机，我就逼你，你要不要撞？
你坦白说，他们其实考验你的空防能力的，但坦白说，他有些慢速其实是不是也可以用别的方式去驱离？
对，甚至
因为他们其实他们也吃不消，所以他们出动大量的慢速机，你有没有发现？因为慢速机可以制空时间比较长。
对。我这边差一点，这边是我所了解，因为我们海峡中队 M503 旁边，其实如果各位去看，因为我玩那个模拟飞行，我看了台湾没有？我们台湾在这边画了四块禁航区，这四块竟然就叫演习区，啊，我们就每次在那边乱射啊，啊，你自己进来打到，我跟你讲，这是禁航区，我是演习范围，我会发射飞弹，我会发射防空火炮啊，啊，你被打下来是你家的事啊，
对啊，对啊，
但是我们不敢啊。现在问题就我们不敢，
你至少不是你至少可以公布那个吗？是演习试射嘛？那你要不要进来？你要不要冒这个风险？就来了
啊？没有，我现在跟你讲，他真的会来，因为他现在就吃定我们打下一台，然后今天
因为不是就因为他吃定你，你不敢发，连你这边的你不要说发射飞弹了，你连发布说我在这个演习区进行演习，你都不敢了。
所以的确我们被人家抓到我们的。
所以他这个坦白说有点像玩 chicken game，
对，就是下棋一样，被他们或者是像扑克牌，
车是对撞嘛，你知道车是对撞，车就是两个车是对撞的时候，是你要吓退双子最好的方式是什么？你在他面前把你的那个什么韩斗炉直接拆掉，
对啊，
给他砍掉，对啊，
胆小鬼游戏嘛，
或者不用进到胆小，我们现在应该是玩扑克或玩麻将，被人家知道我们听什么，不敢吃就的。
没有，那他就觉得你就要办什么哦，温良恭俭让，那我当然就往前走啊。所以为什么说刚刚一直在讲两件事情嘛，一个是细腻度，一个是你的贯彻度，嗯，这其实都一样的。
我记得以前金门马祖在军管的时候，或者因为防卫射击，他一定射，
对，
他没有空间，他就是会射。
我讲一个例子啦，在96年飞弹危机的时候，双方就是他中国也停战中线，那我们的国安会透过后面的就是所谓的这个 back channel 跟他们放话，跟他说，你就不要乱，不要过来，如果你敢过中线，我一定把你飞机打下来。
对啊，
然后呢？我们不是只是做这样表面上的放话而已。同时间，当时的国安会就责令军队要确保一件事情，就是你的飞弹打中对方，可以它起飞，你要做好瞄准把它打下来的准备，同时要确保它打中后飞机会落在中线的西侧，不是东侧。
嗯。
嗯，然后实际上发生过他们挑战中线的时候，逼近的时候，他们国安会，当时国安会很聪明，他当时用火控雷达，他当时我们的胜利女神飞弹即将要退役，好，他就命令胜利女神飞弹的火控雷达打开，瞄准他的飞机，就你知道那个飞机被雷达
会哔哔哔哔哔哔。
对，
所以那很恐怖，那飞行员吓死了。
对，吓死了，对，因为你已经被瞄准了，他很清楚知道你被瞄准了。那他为什么用即将退役的胜利者飞弹？因为很多人说他有时候故意逼你打开火控雷达，那
参数了，
参数 对，那没关系啊，那你收啊，反正这个过三个月我就要退役啊，
那清存货是吧？
反正我真正有价值的是我的爱新进来的
新的新的，对对对，
天光啊，那我都没有打开啊，没有收集到啊，对啊，
就是
其实坦白说，台湾应该要想在其实可以做类似的动作，这次的话也可以做类似的。
那但是我们现在颠倒，我们现在是对岸的这次的事件是家属来不断的赔罪，不断的说可不可以不要。我现在的状况怎么？
我觉得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我觉得你真的就坚持这个立场。我有跟你说过，不要过来，过来你违法没话好讲。你家属过来，你过家属要谈的话，对不起，那你就找律师谈。
对啊，你请我们律师，然后你可以去地检署按铃申告。你现在知道，我现在想到另外一个结果：如果他在厦门地方法院起诉，弄了一个判决，然后再跟我们那边叫嚣嘞。
那没关系啊，你难道你会执法吗？但很简单啊，你就 你如果要执行的话，你是不是偷海岸那个海基会海协会就是要对口？
对，是。所以
你现在的问题是你不让我不对口才有这个问题。
没有，这不
是坦白说，
对啊，
我们也可以跟他们施压嘛，不是我们不能施压嘛。
对啊，对，我现在讲的重点就是说，为什么是好像一副我们是做错事的样子？你今天本来就是一个本来就是很奇怪的船，三无船嘛，快高速行驶。然后我今天在执法过程，我对了，我们没有录影是我们的错误，可是我们的警察也不会无故去撞你的船。
我觉得我那个不叫错误，那个只是我们的收证不
疏失嘛，或者我们
疏
失，对对
对，那不是我们我认为海巡弟兄做的事情没有错。好，所以你们如果有争议，我欢迎来告，不管来台湾告或去中国告没问题。但你要如果要透过执法，你是不是还是要回到我们已经中断了很久的两岸协商的机制？
对对对
对。对啊，那就上谈判桌啊，问题就在这边。
但是现在是判，但是这个是赵文明人的。现在下一步，如果今天没有善了，今天就演出 SNG 撤机。金门，我
说。
我你听我讲的那个故事，这个他就 SNG 车今天去，然后某个立委或政治人物，我因为今天那些家属来的时候，金门副议长、议长去迎接，金门县政府还派代表也接待，然后在那边突然 SNG 车哭天喊地，然后再来下一步是所有金门的渔船在外面海警船对峙，下一步要怎样？
坦白说，今天这个单位是什么单位？海巡署，处理单位是海巡署。
对啊。
对不对？那你说基本上真的要踩稳立场是谁？你海巡署长，还有你要支持你的前线的海巡的官员踩稳立场。
对，所以
你有这，对，你我知道金门这个地方很特殊，当地的地方政府会给你施压。
对啊，
没错，你根本是站在另外一边的。可是问题是你一定要踩稳，而且你问题很简单啊 ，OK 啊，你现场你如果觉得有问题，寻法律途径来。没有从私下来的，既然没得谈嘛，你既然没得谈，那我就按照公事公办。
还有那两个活着，为什么那么快就让他放回去，然后在对
对
岸那边，这也是一个奇怪的事情。
嗯，如果他留久一点，会不会不一样？
其实，
我觉得未必啦，其实未必啦，因为坦白说，如果你调查完了，按照我们的法律程序。如果他调查完了，你没有发现，比如说他有可疑身份，可能是什么解放军啊，或者什么之类，你无法证实到这一点，
那就是我们法治国家的弱点啊。
对，但你所以你能做的事情当然是释放，但是我觉得释放这一次还不是太大。
但是对，没有没有，今天
你释放，但是你的立场要站稳。这些，
但是他你今天释放是有问题，他是一个重要关键证人啊。
问题是今天你要，除非你要指控他犯刑事，
没有没有，他是 material witness， 我可以请他留着，因为他后来如果今天真的是执法，
这个请问刑法专家，我们有没有那个权利？
我管他们呢，可以啊，他是关键证，我们没有管收他，而且他今天算是非法入境，我请他先收了。
我跟你说，只要符合构成要件，我都支持做这件事情。我的意思
是你是有一个特别法，比如说像什么反恐怖法那一种的，
对对对，
那个才有办法。
你可以啊，对啊对，你有这个东西。
所以现在就是跟你讲，文明人遇到这种，你我跳过来打我啊，我跳回去打我啊。我们现在就是吃亏在这边呢、啊。
所以说，这时候你要踩得更稳。我跟你说踩得更稳。所以我认为这个把它放回去这件事情，我倒觉得没有那么大的可割责性的。
嗯哼，
好，可割责性。那更重要的反而是说你必须在这个立场踩稳。你有几个底线在？你要我做到什么样的道歉？你要不要检讨？你要不要去检讨他的行政措施？这个我可以同意。但是你要说什么？这个海巡弟兄执法有问题啊，我要什么你管理什么哭天抢地执法、啊、你不满意去告我、
啊、没错、啊欸、你们其他、啊、我就觉得现在其实你今天取缔飙车仔取缔酒驾，然后今天警察追的时候、啊、你也一定会有时候伤亡，当然我们可以要求、啊、你不会第一时间说那是警察的错，谁在血还
对啊、
欸、那是犯罪行为、欸、
对，你是犯罪行为、欸、非法者不得主张平等吧，对不对
啊，这个，但是我们现在是落了这个权当，因为他现在要不要升级取决于他，要多耍赖取决于他。
没有，其实他我们还有机会，就是你回到法治国的基本原则去踩稳就好了。
OK，
你既然没得谈，你就活着依照好像不满意好啊，你不管你就要去厦门地方法院告，或者是金门地方法院告，你就告啊。既然没得谈，就是这样，回到法律啊。那我觉得海巡那个执法的海巡弟兄也都不必出来的。海巡署应该找好律师，由律师来应对。
是啊， 今天也不要这样开始讲说金门地检署到底说是有碰撞没碰撞，碰撞又怎么样，碰撞又不代表是非法，
碰撞
又
怎样，对啊，
现在其实看到有一些比较，
这是画错重点了，
现在看到一些比较泛滥的媒体哦，大家就开始在把焦点放在说为什么海巡船要去撞人家的渔船，
对啊，
这个很奇怪啊，这个
对啊，你确定是他撞了吗？
对啊，你也没有在现场啊，你也没有看。
你从逻辑上来看，哪一个警察会说我要去撞翻你？
对，而且说老实话，我跟你说，别的国家执法中就有撞击这件事情。
对啊，
对啊，对不对？韩国就有这样的意思。
因为这个是你不一定是故意，有时候是
对，
因为对方在逃逸他。
对啊。啊，不然你逃什么？
所以我觉得应该海巡哈，要把蒸汽的原则跟大家讲清楚了。就是说你是怎么执法的，然后你这个判断当初认为是怎么样？
我的判断是什么
？那我觉得你如果是执法的话，你就不要退缩嘛。
对，不要退缩嘛。
你很明白的讲，大家都会支持你了。
你今天不管你怎么吵，要吵，对啊，不管你吵。
对啊对啊，
没有没有，然后接下来海巡署就讲说我们绝对执法，今天如果任何大陆奇妙船只进入或者海警船进入或拦截我们会依照原则甚至不排除使用武力。
对啊，
请对岸自重。
对啊，请自重啊，对啊。
然后、当然这个球就抛回来给国防部了，说、我们海巡如果被围住的时候，我们海巡到底不要出动。
没有，不限制。那还不到，
还不到嘛，
还不到，
因为我们海巡也有大船啊。
对啊，对啊，而且坦白说，照退万步言，走到那一块的时候，也不是你该海军该讲为什么？
我觉得
今天要不要使用海军，不是你，
因为这今天是执法冲突。
我觉得你们讲的都完全都是逻辑都没有错，都是正确的讲法没有错。可是最可悲的地方是说，我们现在对抗的不是只有中国而已，是台湾内部。
对啊，
声音就不一样。
对啊，
他们就是刻意要制造这样子的一个机会。
说你们警察撞死人，为什么不赶快道歉？
包含金门的。那个首长为什么要去迎接？为什么要好像啊？只是我要洗门风给你看之类的。
对，我今天看到那个新闻说，今天是犯罪嫌疑人，然后在这边，那你为什么议长什么还要去迎接？你是干嘛？这、大官来巡是不是？
所以重点不是只有中国啊，重点是你为台湾里面的声音就不一样啊。
哦，这个是最辛苦的事情。
要是我的话，我
你要讲上次那个抱的球要游到对岸那一个。
林毅夫哦，
你
不是不是在上次有一个那个有一个小兵兵不是叛逃到下面那个、
对，
你看那个你看那个立法委员讲的，一下就是他就是
自霸凌啊，然后可怜啊，
都是他在传话啊，对不对？
那逃兵罪耶，那个应该是
他讲的好像大家欺负他不得不去啊。
我觉得要是行政单位、行政机关或行政院要面对像这些立法委员这边无理取闹，就很简单啊，依法处理啊，很简单啊，就依法处理。那你就法院，反正我怎么讲你也不会听啊。
对啊，因为我们现在讲什么，或者是海巡署讲什么，或者是国防讲什么、其实他选择他不要听啊。对啊，
对啊，对啊，所以我讲很简单啊，你要我讲做什么，很简单，到法院，法院要我道歉我就道歉。
所以像昨天的那些那些政论节目还说啊，蔡英文去看画展、去看书展。我就冷处理啊，对啊，我就冷处理啊。
你要我讲什么？
对啊，
你今天蔡英文讲说，今天炮一给我打开，你这个流氓国家吗？
其实我觉得冷处理反而是蛮 OK 的方法，因为反正我讲什么你都不会听啊，对啊，我去应付你那么辛苦。
但是冷处理是另外一回事，就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说，好，大陆海警船全部围住，我们海警船有没有全部出去跟你对峙？就是
我觉得
态势拉出来，
就是、对你其实就是一样嘛，你既然有限制水域，你到底你执法能力能不能全面解执法，其实都还不重要，重点是你必须要有那个坚决的说我要执法到底的决心。你看菲律宾怎么做？
对啊，
菲律宾
为啥那么小的船要被你撞过来？
我还是来，你难道他菲律宾有退吗？没退啊，
没有没有没有。你知道菲律宾那时候其实也是耍心机，全程录影，拜托集成，拜托撞成我，拜托撞成我。
对啊。你也是一样啊，来啊你就撞没关系。
你要小人，我比你更小人。
对啊，就本来就是这样，面对他就是这样子啊。OK 啊，那你就来啊。我不但可以全程转播，我还开直播。
对啊，我就开
直播，线上直播你就来。
对，我就线上直播。今天你看大家还紧张，我们海巡弟兄在这边。
对，
立法委员，请你不要再叫了。他今天准备踏入我们领域，请问立法委员，你要不要打个电话或者过去协调对方？
对，你如果做不了事情，就不要在那边碍事，就这样子。
但是我现在是怕我们海巡的船都不敢开出去。
不，这个其实就是要跟海巡署讲得很清楚，你要坚决执法。那你的底线在哪里也可以讲清楚。比如说啊，你看这个出现军队，你不要硬杠，你可以回来没问题。那就拍给大家看，他军队来了。
对。那军队来了这样，其实就我们现在真的被抓了一个弱点，就是怕升高情势，就跟流氓一样。我们忍，其实这样是最不好的。
本来就是这个，其实是最基本的谈判原则。
对，
对啦，你的底线，你一开始就是给人家说我可以不断的退后，那就不对。
对，代表我们有空间嘛，代表你有空间嘛。可是人家其实不要你是空间，人家是要让国际社会知道说，我宣称的我有实力做得到，对方做不到。
对，
这个在法律上，
你如果做对。坦白说，你就开全球直播啊，最好是要是我是全球直播来，没关系你就来。嗯，
所以讲真的，你有时候看以色列军队那么霸道哈，不是没有道理的，那个是真的不人道的霸道，但是他为了生存，对啊，我管你加沙怎样，我军队开进去啊，我撵。
坦白说，小国与小国的应对方式啊，没关系啊，你如果不怕全世界丢丑就来嘛。我船没有很大，没关系，你就来。你有本事，你就把你的什么大国神器灵物开进来，看你有多丢脸。
对啊，
你就来。我就是在叫海，我就是金门的海巡船就来，就这样。
啊，
你作为一个合法执法的船是这样对待的。OK，
你讲的，你讲的，
把球丢回去这样。
我今天就是跟你讲，其实这完全是法律跟论述战，还有外交。就是我回到就是沉默间20-30年前的那时候的日，我当然是假设的。沉默舰队你有看过哈？这是我们这个年代，对，我现在知道那个精神，那个当然太理想，但是它里面有讲一个国际外交原则。我当然我不发一弹，我承受打击，可是我一定要停在那边，这是国际法的现实。因为我如果宣称我这个东西我不能执行得到的话，那我就是没有这个权利啊。
嗯，
所以那时候日本他说他的意思就是说，日本的自卫队以不发任何一。战，然后干用军舰，
他们叫做专守防卫了。
对，去军舰去接飞弹，为什么？
我不能攻击，我只能做
守动。对对，他为什么情愿牺牲军舰接飞弹，而且全程直播？就是说，我要贯彻我国的立场，我真的有在这边，只是依我的论述，依我国的主张，我有成立。
对啊，而且甚至你如果觉得到海巡情况升级，海巡撑不住的时候，那就海军上，
啊也可以啊。
也可以让海军上啊，而且不用派大船，就派海军的小船，就在那里有本事你就撞沉，我军人是可以战死的。
啊，
对啊，
你撞啊，对啊，对啊，对啊，你今天大船能撞啊，对啊，
对啊，对啊。
哦，你要装那个，那你撞了，那后果自负啊。
对啊，你撞船，我可以，我可以让我的海军撤没错，但是我海军已经贯彻他执法立场，能不能愿不愿意执法这两件事情。
哎，这个其实国际政治要跟实力、跟法律论述、跟国际法要相
对。而且你说这个，我跟你讲，其实坦白说，这件事情对我们是有利的。如果你要走灰色领域的话，要按照执法的话，你就不是只比拳头大小。
对啊，我觉得执法正当性。
对，执法正当性，所以我就跟你说，我开全程直播，全世界直播，就大家让全世界看看你是怎么搞的。我一定会通知全球媒体来，请收看我们直播。
所以以后我们赖总统会需要论述团队啦，
国际法的论述团，因为现在全部、
国际法论述团队一定要
有。你知道你们这样讲，我一直想到那个 Toy 去人家超哥店里面说你粗饭难吃，然后我全程直播，你就打我啊！
对对，
他现在是谁？
他就说我就真的打你啊！
你就很难吃啊，然后我就打你。
我第一次听到这种请求要我打你的，对对对，我们一直没有明了这一点，因为。其实我们在太平岛那边就是我们太平岛那是面对越南跟中国，可是太平岛那时候我们就是很强硬，我炮一打开那你要怎样，我
对啊，
飞弹我机场一直盖你来啊，
对啊，所以坦白说你尤其是其实在相对来讲金门马祖相对来讲简单了，你知道吗，你毕竟是实力占领的实力管制的地区，
对对对，
我有执法 法权啊，我只要按照我的执法权去执法，有什么问题？
而且我讲一个哦，你如果今天真的我们海巡要执法，受不了是中国那边。嗯，
对啊，是你要
龙虾、黄金，
你会丢脸呢。你只要让我执法成功一次，你就丢脸了呢。
哎，我先不要讲啦，两边两。中国这边靠着金门的小三通混进去晶片、黄金、龙虾多少？我今天跟你翻脸啊，你今天比我难看是不是？
其实我就在讲，他说他要检查我们的船，很简单，我也检查你的船了、啊。小三通就断了，
你两
个断，得损失比较大。
对啊，你今天要难看，你有没有？当然，这边是其实是我们台湾问题，因为我们台湾走灰色经济，靠金门、马祖。进口那些龙虾晶片的很多，
没有，我就要是我就跟要是我是海巡署的那个署长，我就跟那个这边闹事的那个县长讲啊，不然好，那我就穿这执法没问题、嗯。
来，大家试看看呢、啊啊，对，
大家就没有什么，大家就公事公办，你什么灰色地带就不要跟我讲。
对啊，
你今天不停我就不会停你。
也是哎、欸，
不是就是这样啊，对啊。
哎呀，难怪我觉得我觉得现在最想和解的绝对是厦门。海巡的中国海军的人啊，拜托，哎、欸，这个兄弟们的福利跟老板们的生计、
啊，
这个北京，
现在的收入已经不好了，你现在还要再断我们这条吗？要来好可以啊，没关系啊，我们没差。
哎、欸，我们今天出动民兵也是要成本，好不好？
一样那种感觉，
本来就是啊，
台湾最流氓就是这样啊，对啊。
哎、欸，也是，我们都一直没有意会到这个、
啊、
这个我们的优势。
我们手上也有牌，
严探长不要太过分。
对啊，你现在检查我的船，我不能检查你的船吗？没关系，我就都对等都来检查。你每次我都来检查，那就是实上小三通实质上行动断了，断了那你家的事你负责。我没有宣布断了、啊，断是你断的、啊。
对你今天如果检查全部都是一些龙虾、黄金跟晶片，
啊啊、我就全查扣。
你让那个北京的说哈，你们这些南部的贪官，
我台湾死比较惨，还不知道
啊、原来这么赚呐、啊！
政治局的都当过，好不好？政治局这边地方都当过了。
对啊，
哎呀，
他会不知道？
哎、我们这一局掀太多内幕了。
啊、坦白说，那个是自己觉不要被他们唬住了。说老实话，你进门要这样讲是不是？好，来查你走私高粱酒的事情要不要讲？不是，你还不是走私高粱酒，走私高粱酒标签的事情要不要讲？
啊，也是啊。其实讲真的，很多事情。我们这边当然是有经济利益，但是他那边需要更多。
嗯，对对，所以我觉得台湾的执法单位或是这政治人物，你要搞清楚，你要说难听一点，你要走两岸这边游走余力，不是一味的讨好他们，那就才能获利好吗？对啊，那要诚心立委头脑要清楚一点，
立场要出来了，不然你没有价值啊。
没有价值啊！你就可以跟谁也可以做，为什么需要你做？
对啊，两边都很硬了，以后那你
坦白说了，坦白说了，下跪是不用学习的啦。
哦，
嗯，
对啊，你不会跪的比别人好看的。嗯，对啊，我觉得这坦白说句不客气的啊，你连出卖，你连要当要出卖都不会，不懂得怎么叫价，真是很悲哀。
也就是说，我们真正的价值，其实有时候真的我们忘记了。
没错，
对，这个是其实真的是，我觉得黑熊，就不要讲黑熊啊，今天黑熊被人家黑，你们一定是做对了什么事情。然后今天，也就是说，今天我们的弱点的确就是刚才 Super 讲，我们这很累，就是其实该做什么事，大家都知道，海巡的弟兄军官，我就跟你讲，海上军官没有一个是白痴的。大家都是在那边大风大浪混过，
都高考进去的，好不好？
也不要说高考进去，你只要在第一线对峙，你也知道说怎样才能保护自己。
而且他们也不是小白兔啦，坦白说，他们执法经验也都很多啦。
对，大家也知道大概是怎么样，搞不好那一艘船是，你想那个
做什么，大家心知肚明。
对啊，我觉得那么快应该是龙虾啦啊，不然就 NVIDIA 晶片。
不管啦，那基本上你说真的，我要换这执法是谁损失比较大？你有没有想过？
对啊，
我们从更大格局来看，你以为这些他们继续要走私这些东西的主要管道之一，我们要说走私啦，灰色管道之一，拜托是谁？你要断这条线吗？可以啊，来啊，
就跟那个北韩， 北韩的渔船后来的太过分，就损失了他是他们自己啊。
对啊，是他自己啊，对啊，对啊，我们哪有差啊，拜托。
所以我们总结了金门这个事件，其实来的就是面对灰色威胁，我们其实脚步要站硬，法律论述要清楚，执法更细致。
对，
再来，
这个时候真的是所谓的法律战啊。
对，
中国一直在讲的法律战，其实这个就是法律战。你法律战要打赢人家，很简单，依法、啊、你就依法来玩了、啊。
但是其实法律战，我们讲法律要配合实际行动。
当然
对，但那其实
也要配合
时间，也就是我们今天讲实际行动，是我坚持我的立场，我也要做得到，我要坚持我的底线。
你必须要等于说你做这些事情都是负有于法律。
哎呀，你们讲法律战，我很担心呢、欸。台湾的国际法人才真的是寥寥可数的、
啊。对对对，
啊不会啊，
大家
都不念国际法、
啊。哎，没有没有，我跟你讲，国际法这个是一点啊，但是其实。讲真的要回到这边，就是你要明确的知道说对方在耍赖，那如何我们要更坚定，我刚才就回到法律战论述战，这一定要必备，然后严格执法，但是最重要是我们坚定的立场，因为面对流氓跳进来跳进去，你大家都看过周星驰的电影、跳进来跳进去，你继续跳我就给你一巴掌，把你揍在地上再跳啊，
对啊对啊
那不要担心冲突，
放狠话可以啦，但我的意思是说，
不是不是、
这个、东西，
也就是说不要担心，
其实是不足的，
不要担心冲突。
这坦白说，这确实台湾应该真的要加强国际法的人才，国际包括海、
啊、
国际海事规则的啦，或这些，包括说航空法的啦，哈、哦、这些，其实这个都需要投入更多的资源、人力、人才在这边。
对，然后我刚才讲为什么不要担心冲突。像最近我以南韩的例子来讲、嗯、不是有一台飞机不是飞到那边去，南韩不怕冲突、嗯、他一定要打下来，可是他比较丢的是打不下来。那台湾现在是说我们有点介于说他这东西过来我们要不要打，不要打吧，打了好像会惹对方不高兴、嗯、等一下我们被打怎么办、嗯、我觉得这个 mindset 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异。
对，
我就是很坚定，你不要惹
我。
我
觉得这件事情上啊，行政院或者说执政团队要清楚一件事情，你必须要力挺，而且要让执法单位腰杆挺直。
对，
哈、啊，就说你有任何争议没有问题，但就依法来。有冲突有争议，既然谈不成，那就法院来，由法院来决定。
对，所以今天管碧玲也讲说，我管你什么，他们是犯罪者、欸，哎、
嗯。对啊，你怎么好？
我很庆幸我们海巡弟兄训练得数，我们自己没有跟着翻船。
没错，没错。要是他们还有有些国家还有甚至会怎么做？你要越要这样讲，对不对？我就晋那些官兵直接晋升，
对，
我就
表扬
他，
表扬
他，表扬他，晋升他，对，
人民英雄，
对啊，
对啊。
你在党在骂，
是不是？在骂那个他的大队长再升一级，
嗯。哎呀，
对啊，
這個、
没人跟你退让的，对啊。
这一集海巡应该会很喜欢我们。
哎、欸，不是，我觉得，对啦，也是啊。但是我觉得，
是我觉得这一集出去大概又一堆要挨骂了。
可是我们讲的是事实，因为今天不是只有台湾面临这样的状况，也就是说，今天南韩、南北韩、日本，
嗯，
然后菲律宾，然后还
这种事情都越来越
对。然后其实大家要体会点，其实他道理一点都不。嗯，它一点都不复杂，就是你对于霸凌的人，你如果越忍气吞声、嗯、你没有划清你跟他之间的界限，
你是在鼓励他而已，
对，
你只是在鼓励他而已，对。
然后我们只是一直怕说他，我这样会不会惹他，讲真的，讲难听点，你这样跟在处于家暴中的妇女，我们台湾是处于家暴中的妇女嘛？啊，我这样会不会他不高兴，他会不跟我好了，哎、欸，拜托，
有必要好吗？有必要好吗？我就常常讲
他是一个施暴者，哎、欸。
对啊，对啊，我有必要跟你好。
但是你真的要跟施暴者、嗯，就算你爱他，你要让他知道你的界限在哪里。
嗯，
就是我们最近不是常常在讲说，这是我们这一代人最没有学的，说如果我跟别人要划清一个边界、嗯，这是我的个人。嗯、
对，
那我们
一直你不能去自我嘛？
对、
就是这个、
对，没错，
就这样嘛。对啊，
对啊，对啊。
自我和自尊是不能失去的嘛。
好，海勋弟兄加油。
嗯，
对，然后。金门地检署的司检察官加油啊！这我认识的人，还蛮熟的。我等下逼掉，
接下来香港是他们的啦，真的。
哎呀， 啊，我们讲的别的世界大事，刚才既然有提的，还是要另外一集。哎，我也
这样可以啊，可以没问题啊。
讲的完
吗？其实坦白说，2024年这一年哈，其实是一个大家应该是说大家都非常紧张的一年，
浮动的一年。
对，甚至有人说是民主制度的考验之年。
OK，
民主制度和价值的考验之年，因为今年呢，全球大概有超过85场的大型选举在全世界举行。
OK，
好，那台湾是第二场，第一场是孟加拉，一个礼拜后就是台湾。好，然后压轴的是美国。
OK，
好，总统大
选。我查一下，听说俄罗斯也要选举。
对，3月17号，
那重要吗？
拜托，就那个在西伯利亚就死掉了，
那不重要啊？
你说不重要吗？
那同场加印，乌克兰也在3月
啊，乌克兰也要选举，对，
哦，这样吗？
乌克兰要选举，
对，也是3月，对，
对，对，对。
而且最好玩的一点是，不，应该说最好玩，因为最尴尬的一点是，这是按照俄罗斯的说法，这是乌东四州首次要投俄罗斯总统。那乌东四州到底乌克兰要不要在乌东四州也办总统选举？这个就问题了。也就是说，乌东四州你会发现，这个州可以选两个总统。
你叫心念赶快定位他的投票箱，把他轰掉这样子。
这个就是，这个其实就是回到那边，两边就会有样板，然后都会有开票，都有投票，都有开票。对
如果泽伦斯基没有当选的话，会不会有改变呢？
现在其实他的挑战就是这样，因为战争已经打到第二年了。坦白说，对双方的压力，应该说这里面双方已经不止乌克兰了。乌克兰方应该是乌克兰加北约盟国的压力都很大。因为就刚刚讲的，不只是军事力量的部分，大部分都注重在军事力量。坦白说，他们现在比较麻烦一点是进入消耗战，消耗战对乌克兰非常
不利啊。物资不够，人也不够，
资源的
对资源不够，
人不够，
对
资源不够，因为资源是赶不上，来不及。
而且消耗战对民主社会是很不利的。
对民主社会来讲，
因为其实马斯克都讲话了，他觉得责任是一够了吧。对不对？
但坦白说，他的讲法我也不是全同意了哈。他最大的问题是，其实对于欧洲来讲也很尴尬，就是说对于北约各国来讲也很尴尬。你说他希望他完全收复全部的领土，可能没必要。可是你说他不让他继续打下去，恐怕也不行，因为如果在这个阶段就停下来，就意味着接下来就是北约要面对压力。好，就直接自己要上场。但自己上场，请问一下，北约准备好了吗？
而且我
以外都没准备好。
我发现一件很诡异的事情俄罗斯去年的那个 GDP 的成长率高，到3%多呢。
因为那个
比北约的国家还好，
没有，那机器低。你忘了前面卢布
哦，机器低，对，
你忘了他前面卢布。对卢布
对
很厉害，
然后还有就是直接他大卖能源这件事，
能源啊全部卖给中国，
卖给中国和印度，我赚到啊，这个只有赚到。那再来就是说，这个部分其实坦白说，对于俄罗斯最大的问题是，其实对他的国那个总体经济，或者说这叫国民经济啦，本身有结构性的破坏。
是啊，
他现在是基本上他能换钱的都是靠怎么样的大量出卖资源。
对，没错。
所以他到底经济有没有问题啊？能撑多久？
有问题，
有问题啊！
如果看风有问题，他的结构来讲，他基本上在卖子孙，就是基本上你的，因为他在开战前他的经济中大概公共收入的来源超过40%是跟能源有关，
对对对，
跟能源和矿产有关。
我这边查一个，
这样这个国家是不能持续的。
你们以为俄罗斯是在经济上大国，其实它的总体经济也不大哦，
不大，比广东还小，
对，
比广东小，
对，多我们大台湾一点点。
欧洲国家来比的话，就是跟西班牙差不多，
对，
这比西。
你们如果知道这个现实，你去看那个数字，你会很讶异，
会很讶异，所以它是不配，不，它是。他
其实没有那个底气、啊、没有那个底气的。
但他的武器系统是持续不下去。我讲一件很现实的问题。你知道俄罗斯在失去乌克兰的那个造船厂，就是黑海造船厂之后，乌克兰是没有能力盖 2000吨级以上的军舰的。
你说乌克兰是俄罗斯？
那么俄罗斯？
俄罗斯，对对啊，
俄罗斯没有机会，没有能力盖2000吨以上的
对对
的那个军舰的，甚至1000吨级的也有问题。为什么？因为俄罗斯海军的主要大型发动机就引擎是乌克兰产。
对对对，这就是那个。所以我最近看，
所以你看黑海舰队为什么一直落下去？他现在黑海舰队被打的都什么登陆艇都在被打了，有没有？他的主要军舰机已经现在是跟宝贝一样，都全部都移到东那个黑海的东岸去。
对对对对，然后那个，我就昨天看到我们那个普林大帝不是做了那个核，我们前面旅游讲，他是不是做说他最新的超音速轰炸机？
对啊，
然后可以载多少核弹？
白天鹅是吗？
对啊，对
啊，天鹅啊 ，TU-160 啊。
然后你知道美国在那边看真的会笑死了，就是说核三位
隐身的，你那边
对核三位一体，你这个是要自投罗网还是要怎样？
对，坦白说，这跟中国一样啊。他们核三角中其实真正比较有威慑力的都是只剩潜舰，
潜舰啊，对啊，
嗯，潜舰，对对。
且接着我们
只有美国是最完整的，嗯，最完整，三个都是非常的具有威慑。
早一集来谈，对啊，对，同时发射的能力这个秘辛到底是什么？这个有讲到军武点了。
哦，这要讲他们的这个三位体的战略，其实是蛮有的讲的，因为俄罗斯它号称是拥有大概全球最多的核弹头，大概有超过1万头，1万枚，
对。
一万枚，可是现在像他的经济状况还有他的技术状况下，其实很多人怀疑可以运作的核弹头到底有多少。
对，
核弹头不是以为买了放在仓库里面放着就没用，不是，核弹头是要随时一直维护，而且花钱很花钱，而且技术很高。对，
没错没错，因为这个我前阵子这个推荐大家去看，美国自己有在追，有一个深度报，就是义勇军飞弹其实妥善率堪虑。 对，
所以他们现在急着要让他退役。
对啊，对啊，对。上次看到那个义勇 B 飞弹发射前要拿那个 5.4 的那个磁碟片插进去，它才会动。
对，
我就吓一跳，你知道那现在是什么年代的？
你讲这个，讲一个小故事。他们曾经为了这件事情，他们开标，开就是开标就是要买那个磁碟片。
对，
5.4，结果他发现美国没有一家工厂可以生产，就开国际标。
中国
就好不容易终于在全世界找到有两家居然还有磁碟那个磁碟片，卖给他。
对啊，对，蛮有趣的，对啊，
蛮有趣。那个飞行员还用那个磁碟片开机，你看到是哇，这是我们以前的东西啊，
历史的
一部分，很有时代感。现在小朋友都不知道那什么东西，那什么东西。
啊，最近本来还想跟小肖聊那个，刚才提到沉默的舰队，就勾起我的回忆。对啊，本来想要聊沉默的舰队，然后次元舰队。还有其实台湾有一个新的那个那个燃烧西太平洋，我不知道小肖有没有看。
我知道。
对，他有在讲那个关渡登陆战。对。对啊。这个属于宅男的，我们要不要放到会员频道呢？
可以啊，
这没有人要听的。
以哈战争也讲一下吧。
啊，以哈战争，以哈战争，以哈战争。
以哈战争的部分，我觉得应该现在这样的状况，就是说目前以色列的这个执行的力度和哈马斯自己本身的那个实力啦，再加上支持者的态度下，其实我认为我比较预估，他应该是会在可预见的将来中很快就会结束。
要
了，但比较麻烦的是。所衍生的中东局势，其实现在中东局势反很不稳哈，比如说像冲突参战的这个胡塞武装哈，就是我台湾叫青年运动，
青年运动、這個、对，
他们其实他们的火力还蛮强的，那个远远比哈马斯好很多。那他们的很多伊朗系的这种包括巡弋飞弹和弹道飞弹，好造成红海危机了哈。那红海的海运量大概在全球大概15%，
对。
10%，好，所以才会就美国为了要美国和这个自由世界为了要好红海的自由航行联盟，其实投入的资源是投入非常非常多的。好，那所以基本上这会让全球航运乃至于全球全球贸易哈，海上贸易来讲，其实都蒙上阴影。然后问题是你要怎么解决这个？他要再介入一场战争吗？恐怕大家都没有这个意愿。
对，
就是他要怎么收尾啊？他现在如果他对啊，他打拉法的话，你怎么收尾？这么多难民集中在那么小空间里面，然后你随便炸就几万人呢、欸？
我觉得比较可能的做法是，我的预估啦，我的猜测啦，评估大概是，他应该以色列应该会跟埃及啊达成某种妥协，
会的，对啊，嗯、
对，某种妥协，
对
对，然后他的难民就是坦白说，以色列不可能收啦，他们也不愿意让以色列来啦，就是等于说他可能会加萨的人的要西侧那边，好，会一定可能必须要让埃及来接受一部分的难民，
而且可能会逼迫画一个安全走廊的地带，
对，一个安全走廊，或者是某种程度就是在清除之后把拉法交给埃及都有可能。
我甚至讲啊，因为以色列为什么从头做到底？第一个是这是面对危机的方式，第二个这是维系他政权，因为他。当然我们知道以色列纳坦雅胡是摇摇欲坠，可是他这些事不做到底的话、不贯彻到底的话，其实他的主张不能提出来。
他现在是靠这个为止吧，对对对
对对。
我觉得应该，我觉得最后的妥协方案应该会，但联合国因为坦白说他现在的协调 的立场很尴尬。
对。
好，因为他必须被以色列指控，他说你们根本就那个近东救济署根本就跟人家合谋的，这底下是你们他们的大本营，所以这个被抓包这件事情，
这件事很难堪、
蛮刀的，
对，
蛮难堪的，
对，
嗯，所以联合国的失去这种攻击力的权威，那但是我觉得对以色列来讲，他也必须要结束啦，因为这个其实对他们来讲也有压力，所以我觉得在外交行动上面来说，与埃及之间达成某种协议，啊。或合作可能是比较可能的出路，那而且我想也是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包括其他欧洲国家愿意看到。
桃木迭修是伊朗，好不好？
对，接下来
刚刚讲的
是人，
刚刚讲的意思是说，加沙走廊里面的巴勒斯坦人全部都要赶到埃及去了。
没有，他们会要有一个妥协的方案出来。对，
我觉得他们不一定完全去，我认为不一定，
还是
有可能，就比如说
埃及托管，
埃及的联。就是说，让维和部队，让埃及部队进来共管，
对，
跟以色列共，
再切一段，就是变成是托管区，因为这就
托管区，
埃及为什么要帮忙？
因为他现实的压力在
埃及有自己的安全压力，其实他埃及很不希望哈马斯进入他们的国境内，
对，
因为哈马斯跟他们的这个穆斯林兄弟会之间的关系密切，
对，
埃及政府、现政府，好，现在这个政府是穆斯林兄弟会为国内安全的一个重大危机，
对对对，
重大威胁，好，所以他们应该是不太愿意让他们进来。
然后叙利亚，
那在这个无法解决，那又在这个中东地区的道德压力的最有，所以我觉得比较一种可能性就是说，他跟以色列达成某种合作妥协。拉法地区可能在比如说清除完一阶段后交给比如说像埃及或埃及主导的这种中东地区或国际联维和部队托。嗯，
这是一种可能。对。因为叙利亚
也有可能就说好，那
珍珠港那边被打趴，西岸最近惹事，为什么？就是他们希望分散这个东西啦。
对
对，
那另外一种可能就是埃及在边境地区，就加萨和他们的埃及边境地区，就是难民营收容这些过来的难民。
对，
好、哦，那问题是谁要付钱？
嗯，对啊，
以色列要付钱吗？还是联合国要买单呢？还是中东地区要买单呢？这个就要谈。对埃及来讲，我为什么我又不是我的责任？
因为重建也是一个问题啊，
对，重建是一个问题，嗯、对，哎，
加萨本来就是一个很奇怪，它本来就没有任何的生产，全部都是在靠救助，不是吗？
对，
靠救助，
对，
它的经济 GDP， 它比约旦河西岸更惨，
对啊，
约旦河西岸还多少有一点产业，它那个都连
完全没有，
它就救助一堆都进了哈马斯那边，
嗯，
对，然后我记得没有错的话，约旦河西岸的平均所得还是。对啊，虽然也很低啦，它非常非常低啦，但是比起那个就是加萨，但是加萨四倍，
你讲到这个，我要讲另外一个，就是
很高。
俄罗斯现在被冻结的资产，好像欧盟那边有压力要松动，变成一个和解。
嗯，
那为什么都没有人想说去冻结
谈判呢？
哈马斯的资产
没有，他没有
他没有资产可以
有啊。他是全世界最大的，因为他是一个慈善组织，他下面的资产很多，然后那个资产都是在阿布达比那边。还有那个
问题就是，这你那边是那是摆不定的啦，搞不定的啦，
对啊，
真、
就是、
搞不定的啦，
就是
所以我就说中东那边其实有点麻烦，所以未来这2024年的部分，中东的部分，虽然其实以色列那边的停火之后，接下来的其他的部分，伊朗所牵动的相关周边地区，伊拉克包括也门的北方，就是胡塞组织所控制的地区，所控制的地方啊，甚至还有包括这个叫做库德族这边，
伊拉克北部，
其实都对伊拉克北部啊，土耳其的这个东南边这边啊，然后还有伊朗北边这边，其实都还是有可能会有潜在的这种地缘政治风险。
对。
那都有可能会进一步波及，包括中东的原油的部分，
对对，
中东的石油运输或货运，就两个关键节点，就关键的航道。
对对，红海
是海峡，
对对，
霍姆斯海峡，
霍姆斯海峡，对。然后这时候我就要再推一个，因为前几天在上课，就是气候暖化，全球气候暖化之下。俄罗斯现在有一线生路，因为它有新的筹码，北冰洋航线。
北冰洋航线，
因为北冰洋航线就完全避过，对，完全避过红海。
对，而且距离时间会比更短，
时间
会比、那个。
而且在这个上面，俄罗斯、日本、美国，还有欧洲国家，他们必须重新协调出一个局。如果我今天要彻底扬弃阿拉伯那边的航线的话，那。哎、欸，真的，普丁是打不死哎、欸，他怎么筹码那么多啊？
得天独厚啊！有那块土地，那个俄罗斯的打那么快的话，你土地是有还是有它的好处啊？对，
对啊，哎，
但坦白说，他们的国防压力也很大，
很大，
因为他们的人口很快，现在是14亿，但是很快就会掉到1亿以下。
对，
那这么大的土地，1亿人的国家，而且他们有主体民族，俄罗斯民族也有老化的问题。
对。
那他还有没有足够的兵力去防守大国？
然后经济跟西班牙差不多、欸，其实没有那么有钱。
而且他的技术又最近他又开始受到技术的这个管制，好，包括其刚刚晶片的生产能力是很低啊，这个比中国还差。
对对对，所以最近为什么在谈说冻结了俄罗斯资产要松动，这是欧盟。不知道他们在打什么，
可能会做一个筹码，我觉得可能会作为一个俄乌之间谈判的筹码，但这个在俄乌两方就会在谈判前都会想尽办法想要创造更多的筹码、哦、所以包括为什么去年冬季这个俄罗斯一反常态，就是积极的进行冬季攻势，
对，
然后在阿夫迪卡这个一个小城花那么大的兵力，他一直希望创造一个他政治上的筹码，
一个寄存事实，对
对，以便巩固他国内的统治及延续接下来的斗争。好，那乌克兰这边其实对除了军力的消耗以外，刚刚讲到另外经济上面，你知道俄乌战场上一天就要消耗超过10亿美金，
对啊，
哇，10亿美金，所以
吓死人。
但很可怕，那烧钱真的烧得很可怕。如果有大公司还不算哦，啊、大公司要再补给武器，那就还不算，一天就要10亿美金。那虽然北约欧盟之前通过500亿，那你看500亿能烧几天？
所以如果拜登上不是拜登，那个川普，
川普在上，
川普上的话，因为他之前就讲说，北约你们自己去死一死算了，然后再来就是，
他就说对啊对啊，他就说
他说你要付钱，
然后
要付钱，
然后这一笔账他不愿意，
坦白说，对他不愿意付，不愿意买单嘛，对啊，那这个其实欧洲各国对他这件事情来讲是有警觉的，所以他们你可以看到各国都开始进行扩军，
对，
然后提高军费，然后提高相关的准备。好，那再包括加了两个比较能打的，芬兰和瑞典。
哦，对，
北约增加两个芬兰和瑞典。其实坦白说，俄罗斯没有打到好便宜，你知道吗？
对，
他即使在乌克兰解决，那你北面呢？哎，拜托，你要知道，芬兰边境到伊林格勒只有100多公里。
对对，瑞典是有核武装实力的的。
嗯，他是本来要搞自己的核武。
对，不过真的真的西欧过得很辛苦啊，那个德法哈两个国家
真的是经济很压力很大，
哇，这两年这样下来，通货膨胀、能源危机，哇，真的莫得修啊。
对啊，对啊，对啊，嗯，但是他们也发现这点了，所以他们这次硬撑，也不要让你不要不要让俄罗斯将能源武器化这件事情得到得逞，
这个
所以他们咬着牙撑过去，嗯、对，那这其实那个代价很大。所以俄罗斯不管是乌克兰也好，或者是俄罗斯也好，其实双方其实都面临的这个有要停战的压力，可是双方又不能在这个双关头，对双方都是不利的关头，好，就是说双方谈出来的谈判的筹码中其实是从不平的啦。俄罗斯唯一能接受的条件就是你必须承认这欧东四中丢了就丢了，丢我的啦，
所以现在的
那这个问题是，这个乌克兰绝对不能接受。
现在
我先不要讲克里姆林，
现在剧本就是很怕牵扯到东北亚，因为东北亚又有一个北韩。我们今天还没有讲到北韩，今天则是放弃统一，开始仇视南韩的问题。
南韩敌对国家，他说南韩是敌对的国家。
所以那五个航母赞助权不是针对我们中国跟台湾来的，各位搞错了，是针对是北韩。
对啊，整个印太区域，对啊。
对啊，
印度跟中国在那个第三次十七战争也在蠢蠢欲动。
你们讲够久了，我觉得好 depressing 啊，可以了。
不会，我们现在讲一个比较正面，就是说我们两对我们这边就是应付。我想中国的习大大们，大家都是很清楚，我们应付这个。现在大家讨莫迭修，不要加入。
没有，讲一点比较稍微比较轻松一点的啦，就是说中国其实现在他们发现说，至少啊，没办法在那边大声对人家大小声啊。
对，
所以你可以看到慕尼黑安全会议，王毅去到处开始讲说啊，我们其实也是可以谈的，我们大家要一起很好啊，对啊，之类的。
我昨天看一个新闻，我倒是蛮觉得奇怪的，为什么习近平要叫那些大企业设民兵啊？
设民兵，坦白说，一大部分不是对外，很多人说
对他自己，
对
外
的，对对对，就社会群体事件越来越多，
嗯，
好心啊，然后或者是说，或者是公那个公老板跑路啊，哦，嗯，然后你要知道，像现在的降薪，然后开那个裁员已经蔓延到包括国营企业，所以他希望大，因为你这个东西如果都要有警察，或者说公安甚至编制外的这种城管来处理，都已经没有能力了，所以最好是你们自己就可以。
而且这个就跟疫情的时候一样，大白也是吸收
他们的执法的权力在哪里啊？他说有就有。
啊，对，没错，
往好处想，他现在要扩这些维稳部队，也是大家有个地方去上班啦。
坦白说，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对，创造岗位嘛，对啊，
对啊。
但是问题是麻烦来了，那谁要付钱？
企业
说，我干嘛付这个钱啊？对啊，不要各大企业说，我已经快活不下去，你要我付钱，那你要借钱给我吗？
啊，他们连那个什么寺庙都去借了，结果寺庙不借，把寺庙抄了。
对啊，这个反正蛮好笑的。地方政府去跟寺庙借，寺庙不借他，这样
啊，地方政府就开始把他执照撤销。没有，总是乱世中，然后我们回到
所以坦白说，某种程度来讲，我们不是说看好戏，我的意思是说，相对来讲，中国可能必须思考说，在面对他恐怕没有像他自己想的，可以在对外的扩张主义，可能要稍微收敛一下。你先要回顾回。城门之，你要先回来救自己，家里后院着火，你要先赶快先灭火。
然后对台湾来讲，我们回到前面了，其实就是坚定执法，维持我们的信仰价值跟法律体制，然后再来坚定的站稳这些立场，才是保护自己最好的方式，而不是说今天去思考说对方要怎样才会高兴。这点就是
反正你永远无法依赖对这个敌方的善意来保障地单。
对对对对对对，这个
不论是两岸关系或者两性关系都是如此。
委屈不能求全、哦、
委屈都绝对不可能求，不可能求全。不要相信有人说什么哦，委屈的和平也是不委屈，不会有。
嗯，
对，
委屈绝对不会有。
对，你之后还
屈辱背后一定是战争。
没错，对对。先不要讲到战争啦、啊，我是觉得说坚持自己的立场跟我们的法律制度，然后有理就说清楚，然后不要大家自己自乱阵脚，然后多给前线的第一线，
嗯，
多一点鼓励。
嗯
靠据中国的说法，我们要对自己的要有制度的自信
啊，对，
制度价值的自信，对不对？你对自己民主自由价值的这些事情，你珍视的这些，怎么突然没有自信了？
对对对，没错，对对对，这一点这是真的是要站稳立场，而且坚定的站稳立场，然后不要害怕冲突。哎、欸，这不，这其实很蛮像那种两性关系跟人际关系的。这因为我最近就是在讲说，
嗯。
说律师跟客户之间，你如果没有建立界限的话，晚上赖就会回、嗯。然后老板跟你如果没有建立自己的自信的话，你就会失去自我。其实都是一样的道理的，
一样一样的道理。
你要把那个界限画出来，不然老板就会越来越叫你加班什么的。
坦白说，坦白说，我们他一直在谈国族认同，国族认同，其实国族认同的根本是跟什么一样？跟你的自我认同。
对对，
嗯，
对你对自己都无法自我认同，怎么？你谈这么大的路，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嗯，
对啊，所以，哎、嗯，但是，
嗯，
对啊，谢谢。
说到底，应该我们今天可以说，这个，嗯，学好法律很重要。
哎、欸，法律是蛮重要，法律真的蛮重要。
对啊，对啊，小到保护自己的权益，大到你看国家，
对，
甚至国际冲突，
对，
法律都很重要。所以，法律是很有用的。
对，法律是很有用，然后。自己的要对自己有自信，然后自己的主张、自己的立场要维持住，别人才会尊重你。
对，没错。
对啊，对啊，对啊。然后我们不要对，
啊，纪律是很重要的，包括国际司法。
对对对，
对对对对
对对。这倒是蛮，这以前我们讲过啊，就是中国其实花了二三十年，其实在国际法上面投入非常大的研究，
非常多。
他们团队非常大哦，
而且
对对对，他们非常认真在投入，
而且还
然后也积极的加入国际组织嘛。他你看他所有被台湾的打压都是从这边开始，从归加入国际组织，然后修正国际规则。
对
对啊，我就觉得我们不应该弃守这一块啊，因为
应该对应该
台湾就是考试引导教学了，就变这样。
对啊，因为我们虽然是国际现实，但是人家今天国际组织或者今天我们到国外去，人家说啊，你们有什么样的主张？嗯、那我们主张总不能说哇就这样子，可是你要根据国际法论述嘛。
对，坦白说，作为弱者弱势国家，你要更熟悉国际法，更熟悉国际规则。
嗯。
对，哦，你大国，我说真的，大国反而不需要国际法。说老实话，美国需要什么国际法？他讲的就是国际法，
航行自由。对，联合国海洋公约确实，
你相对来讲，你好像是弱者，法律是弱者的武器嘛，
是
啊、对，弱势者的武器嘛、
啊，
所以你要更了解，作为弱势的国际间的弱势国家，你更要熟悉国际法。
哎，不过这是个 BI 悲哀嘞。台湾法律系现在国际公法跟国际司法有开的系所没几个。
对啊，这很奇怪，
都变选修了。
政治
跟国关、国际公法还有开吗？我也很疑惑。
国关政治系的国关总是没有。
然后我必须再讲一个，然后再来。
但师资都很缺了。
不要说师资，说现在既有的师资，它的国际公法的概念是什么？
你要缺到我们东海
没有 update？
不是不是不是不是，我因为最近那个金门事件，好几个政治国关的老师说这个应该跪着认错才对的啊，
哇，那就错了，
这个
那就错了，对啊，坦白说，其实我们应该反而要更的熟悉啊，你要懂那个规则嘛，对不对？
嗯，对啊，
对啊。
好啦，谢谢小肖啦，对啊，对，谢谢小肖，
感谢感谢
感谢，对啊对啊，
很开心跟大家一起分享，
希望以后还有机会再找你讲多一点有关国际法的东西。
不要啦，我们
这方面也是专家，这样
我们要讲那个我们要讲那个次元舰队跟沉默舰队那个宅男专题啦。
哦，那可以讲，
没问题。
哎，你有看那个真人化吗？
海江田。
哎，我想去看的，那个真的
那个在 Prime 那个 Amazon Prime 就有了。对啊，对对对对对，可以去看。我是觉得经过三次，
而且我觉得海江田他找，
哎，真人版是木村拓哉演的吗？
不是啦，
就是那个江口洋介吧？
不是啦，
江口洋
介是演那个政治人物，然后那个是那个，
哦是哦，
海江田是那个，
不是那个啦，
很像赖清德那一个啦。
你在讲？
对。
哦，什么农夫呢？
赖清德号称他像他，好，这样可以吗？
只有眼袋像，好不好？
鼻子也像，鼻子也像啊！
他一再讲说，就是像
干嘛这样？
是赖清德去沾人家光，对不对？
只有眼袋跟旁边的皱纹像。
对啊，对啊，
对，大哲龙不错，而且我很喜欢他，所以你说他不错。
不然一啊，我们就看，
我们是可以找，因为三十年前小孩子看。跟现在看的心境会差很多，
对，
嗯，
非常的多。但是
对，坦白说你那部我觉得很喜欢看日本漫画的好处就是说，其实他很触发你，他提出很多包括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的思考。
对，
哦，在那部片子里面，他不是看热闹而已，
他没有完全
画的好，画工好那以外，还重要是他提很多问题都是很现实，
都是国际关系。
为什么不拍岛根座呢？
岛根座还好啦，岛根座，但我觉得
圣堂教父也不错啊，对不对？
好啦好啦好啦，
岛根座你现在就会有政治错误的问题
啊，不会啦，不会啦，那个本来就给宅男看的，
宅男的幻想，
不是你可能到时候你会发现。导工作是由女的来办的，
然后有啊，现在如果迪士尼化是要这样子，这个才进步，对啊，对啊，
这样政治正确，
外籍员工来办
那个导工作，
我只讲最后一个，那个为什么最近看《沉默舰队》会这样？因为他其实在问一个问题：正常的国家，
对
国家正常该是怎样？
对一个正常的国家是怎样？他认为日本是一个不正常国家，其实很好玩一点。我们也在说要让台湾国家正常化。
对，没错，没错。你一个国家正常化，你应该去整个思考国际间的局势，然后就不会得出那种所谓的等距外交这种傻瓜理论出来。
对对对，那什么鬼话？就今天最近这个布林肯在布林黑那个安全会议上面，他就一个 panel 里面他就讲了一句名言嘛，他说在国际关系上面，好，你不是在餐桌。不是在餐桌上，就是会在、
菜单里。
菜单。如果你不加入餐桌，你就会变成在菜单上。
没错，没错。他把
这么气的要死，他说这个是针对中国，然后说是什么那个不为刀俎就为鱼肉。其实坦白说，你就看上下文不是这个意思。他反而是针对像台湾这样的国家，就是说你一定要集体安全嘛，你一定要加入，
你要提出你的主张。
你要
你
想
你
想要
独
占其实没有了，在未来的世界里面，
对对 对, 對, 對，其实他是对普丁，他是对普丁喊话了，
他是对金小胖喊话
啊，
金小胖
啊、哦，有可能啊，不会啊，拜登上场上，对啊，大家都讲拜登上任，对啊，这个我们另开一集视频，不另开一集音频，我们再好好跟他，今天已经立了三个 flag 了。好啦，谢谢小肖，谢
谢，
每次都谢谢你来，对啊，好，谢谢了，
每次跟大家好了，很开心，谢谢，
对，谢谢了，晚安，拜拜，元宵节快乐，拜拜，
拜拜。My head is heavy, my feet are tired, got troubles many.Dreams I've tried. Black at the city with her concrete.